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其实呢就唔系好想你喺网嗰度睇到呢个版本嘅讲道，因为如果你睇到呢个版本呢，就代表住山中真系啱啱礼拜日集讲，而且呢教会嘅崇拜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呢你要睇预先录呢个嘅版本。但是无论如何呢，都祝福大家，希望在屋企里面和屋企人有好好安静敬拜的时间。而且呢我们祈祷山竹不会构成沿途所过的地方呢更大的灾害。今日本来是福音主日，福音主日自然要跟大家分享福音的信息啊。但是福音的信息呢其实就是圣经里面任何一段经文呢，只要提及耶稣基督和讲到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呢，就是福音信息了。福音信息是可以以任何的话题作为切入点，而带入圣经里面所讲的人生观价值观，而我们认同接受而且相信主的话呢，这个的过程就是一个报道，一个传福音的过程了。今天我选的经文呢是来自旧约的诗篇第39篇。诗篇呢的经历很多时呢是一种祷告，人穷则呼天的一种经历。而这种经历其实也都是我们普遍人类去尋求信仰的起步点来的。如果站在诗篇的位置篇幅来讲呢，诗篇是在圣经最中心的部分。只要你拿起无论中文英文的这个的新旧约全书，用手指在中间抹开呢，基本上就到诗篇的部分了。所以我们就说诗篇是圣经最中心的部分。除了这样呢，诗篇也都是圣经里面呢最长最高耸的部分。假如我们将圣经66卷书是好像一个地球的地貌来讲呢，诗篇是这个帕米尔高原，是这个的喜马拉雅山山脉里面的阿非尔士峰，是地球的最高点。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66卷书里面呢，没一卷的章数好像诗篇那么多，一共有150篇，其次先到以赛亚书是有66章。所以诗篇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是占了约莫三分一的篇幅。那我们刚才讲到呢，诗歌很多的祷告是人类信仰经历的一种沉杀和表达。很多时候我们研究圣经就会说这个是什么文体，什么文体？文体呢就是文学题材。讲得最白一点，就是说我们讲嘢言语表达嘅一种比较美丽有韵律嘅形式，就系诗歌啦。所以好多时呢，无论中西文学都讲到，就系话当我哋对一种嘅经验用最述性嘅语言唔能够尽其词，我哋就唔能够唔用诗歌呢种文学题材嚟到表达。因为诗歌它的对偶性、它的韵律性、它的美感、它的形象性呢，很多时候就将信息里面的情绪啊、理念啊、意志呢都承载住传达出来。这些是一般比较叙述性的文学题材所不能够表达。如果诗歌都不表达得呢，甚至就是要手舞足蹈用舞蹈来到表达。诗篇看起来好像是文学不是神学， 但是其实在这些的祷告，在这些的诗歌敬拜里面呢，承载住有很丰富神学思考的一些信仰理念。所以呢，在历代的重要的神学家啊，包括马丁路德啊、加尔文约翰啊、巴特这些人呢，在他的神学著作以外呢，他们都以注释诗篇成为他神学的一个很高的成就的准结。而有很多出名的牧者呢，亦都以他们能够是注解诗篇或者讲解诗篇成为他侍奉上一种高峰。那我中学的时候呢，第一本有关诗篇最丰富的一个注释，就是桑安柱牧师的诗篇宝库，非常之好。到大学的时候呢，就认识到这个施布真，他用英文写的大卫的宝库其实就是诗篇的注解有三册咁多。后来呢，就有包中杰的诗篇注释，又有唐牛之牧师的注释因为诗篇实在是在信仰的经历上呢，有很丰富的注述。而诗篇这么多类别里面呢，如果按次序来看呢，诗篇一共分开五卷，其中第一、第二卷比较多是大卫所写的著作。如果从文学题材来看呢，诗篇呢基本上是祷告，祷告当然有敬拜的诗歌，有感恩的诗歌，有称颂的诗歌，但是在祷告里面呢，亦都有很多是关于认罪啊、忏悔啊、哀求啊。其中哀求的诗歌呢，有人统计几乎占诗篇数目的一半。而我们今天要讲这篇诗，虽然不是悔罪诗，悔罪诗是诗篇的其中一种形式，里面呢有七篇，例如第六篇、第三十二篇、第三十八篇、五十一篇、一百零二篇、一百三十篇和一百四十三篇，都是我们所谓悔罪诗。但是今天这篇诗呢，是在悔罪诗后面，而他的讲到哀求和讲自己人生困境那种的描述，并不亚于这个的悔罪诗。很多时候这些诗是大卫所写，这个很可能和大卫人生那个的经历起伏跌扩有关。大卫经过很多的困难才能够坐上王位，坐上王位他亦都经过很多次的失败，但是大卫不同的地方呢，在每次失败他晓得是去回转寻求神的宽恕悔改。这个是大卫虽然是犯罪杀人甚至奸淫，但是耶和华仍然是接纳他的一个原因这个是他很难能可贵成功的地方，是他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之后他就回转悔改重新来过，甚至承受神给他的惩罚。我们看这篇诗的时候，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的作者他那种的困苦情况，屈在内心里面呢言语都难以宣泄，甚至是隐蔽住自己不将内心的事讲出来那种的困苦。圣经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使人 一开始讲佢嘅困境，就系佢备受别人攻击，自己好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口还口，但系佢唔想学似呢啲嘅仇敌一样，喺言语上让自己落喺试探犯罪当中。因此他好像用马的雀环一样勒住自己的口，谨慎言行。第二第三节话，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受苦就发动了。那如果有人是讲一些东西，而你实际上不是这样啊，抹黑你，或者是令你受到委屈，你心里面很不舒服，很想去回驳。我相信诗人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大卫犯罪，他知道神容许仇敌攻击他，是要叫他知罪。因此呢，他虽然有苦况，他都不随便出声，他只是向神来到倾诉。他说，我的受苦就发动了，我心里面火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哎呀，真是忍不住了，要爆发了，我现在面对的人生困境真的不知道怎么了，有冤无路数，找人去辅导又给不到答案。最好唯一就是来到神面前，将你要倾诉的事呢向神倾诉，神必然为你开一条出路，同埋平复你嘅情绪。所以有说话、有谂法、有情绪喺心里边，却系唔能够讲出嚟，系非常之辛苦嘅一件事。佢唔系唔想讲，而系觉得讲出嚟冇意思，亦得唔到答案，甚至喺讲嘅过程当中，自己好容易落喺试探，会犯罪。嗱，呢种嘅经历系非常之痛苦嘅，啊，咁咧结果佢就将一切嘅嘢咧，即系向神好似倒水一样嚟到倾诉。第四节落去咧，讲佢向神倾诉嘅时候，佢反省自己嘅生命，反省自己嘅罪孽，反省各种嘅情况。觉得好像人生突然之间混在一个困局里面，不单止走不出来，连怎样去宣泄表达都不晓得。在这个时候，或者年老，或者生病，诗人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心之中我的受苦几何。因此呢，人在困境当中呢，就对生命会比较灰暗。唉，即是人的一生一世不外如是，生老病死啊，后生的时候呢啊，攀登喜马拉雅山都得，现在年纪大，攀登几级的楼梯呢已经辛苦到不得了。啊，他就感叹，究竟我们生命的终结是怎样呢？啊，是不是瞓瞓下就去，定是还要挨好多年啊，化疗食药呢？求神俾我知道我嘅寿数几何啊！特别有好多人嚟到中年，面对危机或者退休啊，面对前面身心灵嘅状况嘅困境咧，好容易会有呢种谂法。虽然生活上冇乜实质嘅困难，但系佢会落喺一种落寞、空虚、彷徨、唔知前路点嘅困局里边。诗人求神俾佢知道人嘅生命不长，就算你活到100岁，始终会有画上句号嘅时刻。因此喺永恒里边嚟到睇呢，其实人嘅生命真系好似鲨鱼指掌一样啊，一夜之间即嘅嘢就过去。我哋嘅一生年数喺永恒神嘅面前，如同无有。诗篇第90篇，神人摩西所讲对生命嗰种嘅感叹就系咁。人生就算你冇咩困难，面对生老病死，生命嘅局限本身就系一种困难。要解决生存嘅意义，人老之后嘅何去何从， 在病疾当中的出路，除了说靠医生、靠药物、做运动、注意饮食、注意吃啲营养补充嘅嘢之外呢，其实更重要就是安心，安顿我哋嘅内心世界，而且知道自己生命喺永恒宇宙当中嘅位置同意义，你就自然心安理得，而且接受上帝喺你生命里面一切嘅安排，而且欣然去应对生命嘅嘢啦。所以我们应该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心，当你看见生命那种的意义和看透生命的奥秘，在神那里知道有永恒的盼望的时候呢，你就有一种智慧是去掌握自己仍然能够掌握的光阴，数算规范自己盈余下来的日子。诗人进一步讲到，就是说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是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但这里讲到两样东西，第一就是生命的虚幻性，雅各书那里也都讲到，其实生命是什么呢？生命好像是朝头早的霞雾一样，太阳一出来它就消散。讲到生命的虚幻，不能够掌握，人生里面遇到的事也都是，比如今次天竺讲到哇，那个风眼直径超过200里，而且呢就是造成的伤亡威力呢可以是很大今晚就要跨八号风球但是现在呢是礼拜六的中午接近2点，阳光普照，风平浪静，树都纹风不动，完全没有说八号风球200里那个的直径那种的味道。所以你看看，如果今晚我们经历到横风横雨和今日晏昼那里对比呢，你看见就是说生命其实有时都是这样，有很多的事出现呢真的好像这个山竹一样那我们希望它真的成为山竹，不要变成榴莲就惨了那生命第二样东西，他就说如果人生是虚幻，你积攒财宝的意义在哪里呢？人一路累积财富，到一日财富在他手里面流失谁来到承接呢？其实每个人能够是知足，上帝给他的东西呢是足够，他是很安全而且很舒适去生活。如果一个人不知足，去耗费自己的生命和不断为了更高的享受而去掠取资源，去用生命、用时间、用关系来到换取不能够带走的金钱的话，有一天你知道你的生命摆错位，你是浪费了很多的东西。财富本身可以一夜之间消逝，好像有虫来咬，会受坏，会有贼挖掘窿来偷它好像有翅膀会飞走，不能够成为人生命的保障。第八节至十一节呢，我们看见就是这个的诗人讲到不单止生命那种的短暂虚幻性，在生命里面积攒财宝的没有意义，他讲到他自己那种的罪疚感，还有他思想自己曾经犯过的罪，他心里面走不出来。所以在第八节第九节你说，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过犯，不要使我受愚幻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已。这里很矛盾，一方面又要求神将仇敌对他的攻击，将一切在困局里面的东西挪走，但另一方面又知道是自己呢所造成的恶果，又要 默然来到承受，因为神容许这些事情是要管教提醒，所以在这里很矛盾。大卫不单是受仇敌的攻击批评，大卫甚至受他儿子的追杀，他真是走投无路，那些人呢都指责他，哇，你真是天报应，连个仔都要追杀你。大卫年老的时候可能患病，前路茫茫，看不通头，亦都因为自己犯罪，神容许仇敌惩罚去令他感到受羞辱。人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落在这种困境里面，有时候我们会想，如果有句话我没有说过最好，如果有一个人呢，我从没有给一个这样的眼神去，那就最好了。如果有些意念我从未想过的，我从没有做过这件事呢，我就心安理得，能够一觉睡到天光了，不需要成日记住这个的罪恶的恶果几时追到我门口，是将我是暴露出来。哇，有很多人做过一些亏心事，他心里面真是夜半敲门，又怕人家打电话来怕。为什么呢？上帝做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是有一种安装了的良知，你做了不啱的事呢，你的内心会控告你，圣灵在你的内心里面来告诉你，你违反了上帝的标准。除非你是将这件事在神面前同埋与人去摆平，否则的话你一生人都没办法安顿的。所以第十到十一节呢，诗人就说，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笑容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无论是上帝的刑罚、自己作孽，或者人家加诸你身上一些不平的对待，始终是你承受，你都是心里面很不舒服。所以呢，他就求上帝，这个掌管住一切的，就算是我错，上帝你可不可以减轻这些刑罚，而且呢将你容许仇敌的攻击，从我身上拿走。因为当你刑罚我的时候，我真的好像衣服被虫所咬，笑容消灭。我生存在这个世界经历这样的话，真是虚幻。神迹打仗打败，神迹瘟疫，神迹丧去儿子，神迹他儿女里面兄妹的连轮，甚至兄弟相残，儿子追杀父亲等等的事情来到惩罚大卫，让他人生经历大起大落，甚至成为国民的笑柄，我不知道呢，我们人生有时特别是在高位的人呢，坐得高的人呢就跌得越厉害的，特别你是，在社会里面有头有面有公职的时候，特别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有一些同你意见不同的人，永远追住你的尾，是以你成为一个的话柄攻击你。当然呢，如果这个你很清楚是上帝要你站的立场，要讲的说话又没有违反真理的，那这些的事呢是应当承受，应当勇敢去面对，而上帝会与你同在。但当有一些比较相对性的事，甚至你自己知道呢，就是说是，未必是符合上帝的意思，只不过是因为你那个的群体里面令你要站在这个立场的时候呢，有时有些的恶果我们就难免了。但我知道能够救人脱离困局和赦免人有意无意的罪呢，都是上帝。我说呢，不是单是个人的内疚感，而在一个时代，在一些的群体的一些决定里面， 我哋或者会有瑕疵嘅地方咧，我哋仍然可以求呢一位嘅造物嘅主宰、公平嘅主嚟到审断，以致我哋能够心安理得。首先去面对神，其次有道德嘅勇气面对人。喺十二到十三节咧，呢度呢一个诗人就祈求咩咧？佢祈求唔单止系佢嘅生命短暂虚幻嘅问题得以解决，佢祈求唔单止佢嗰种嘅过犯啊、罪恶累疚感啊，同埋受惩罚嗰啲嘢得以解决，佢祈求神唔好默言不语。他祈求神能够垂听他的祷告，听他的呼求。他说，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像我列祖一样。诗人在这个时候认识到自己生命的过渡性和短暂性。其实任何一个人对历史是稍微去阅读，对人的人生的传记都阅读，甚至对自己的过往先人走过的路去看的时候，你一定会明白到这个道理。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每一个的时光，每一个的地步是不能够永远是找住和不会失去。我觉得基督徒的人生同埋信仰神俾我哋一样好嘅嘢咧，就是我哋有永恒成为一幅大图画。人生里面嘅片段，每一个嘅步骤里面有唔瑕疵唔紧要，我哋就去享受喺呢一个嘅旅程里面呢一个阶段，要承受各样嘅嘢，而去体验佢。而呢啲嘅嘢就成为我哋整个嘅生命，喺永恒图画里面生命咧一个嘅丰富性、圆满性。好似一篇系咩咧？系分段好清楚，主题好清楚，色彩好斑斓嘅一篇文章，或者一幅图画。认识自己是一个管家，认识自己是一个客旅和寄居者是很重要。生命是短暂，是虚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生命亦都是永恒。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一切都变成过去。而且呢，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上帝应许我们一个是荣耀充满盼望的环境和生存的境况。所以呢，在诗歌最后一节那里说，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这里求你宽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上帝啊，我在你面前忏悔，求你接纳我的局限性，我的软弱性。我相信呢，每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这样去思考呢，他的生命宽松很多。我们不是完全的人，若然没有主加添我力量呢，我们一点事都不能够完成，亦都不能够是做成神要我们做的事。但是我们可以求神来到接纳我们、补足我们、宽恕我们、释放我们那种的罪疚感不能够完成，而且使我去而不返之先，即是在我们生命去到句号之先可以力量复原。有些英文圣经将这句翻译就说，可以重享生命的好处。当我们充满罪疚感，充满很多局限的时候，生存是一种痛苦。所以有些人宁可不生存，了结自己生命，不想去承受生命里面这些的重担，这种痛苦。因为他内心里面并没有在上帝那里得到释然的安稳。 若然我们能够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能够重新用一种新的视野和有一种新的盼望底下去看生命的奥秘，看生命旅程，而行这条路变成是什么呢？鸟语花香。就算有很多的阴霾，有风暴，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靠主笑于风暴。今天你愿不愿意从这种困境走出来，同埋释除你内心里面这一种的重担呢？原来罪疚的重担对心灵的煎熬是相当难当，不单止今生。香港有个统计，就是青少年中学小学自杀的人数不断在这里攀升。其实都未经历到人生成人世界那种的残酷，又未到中年经历沧桑，为什么在他生命这么幼嫩地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对生命缺乏盼望呢？可能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媒体，在周遭都充满灰暗，而一个人没有信仰，没有生命，亦都看不到在这种灰暗的外面有一些出路。所以这些幼小的生命呢，都在灰暗底下而去放弃，实在是很可惜的。罪对今生影响很大。诗篇第四十篇十二节这里讲话，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如果我们将我们内心世界是否白在神人面前呈现，每一个人都会汗颜，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生命曾经和意念上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很震惊。你不要以为说他都未被讲出来，未被实现出来，在我内心里面，其实这些东西已经在你内心里面来到酝酿，甚至是霉烂。你必须要清洁你的心。神是圣洁，绝不以有罪为无罪。罪不单止影响我们今生，罪的后果会追上我们，支伏在门口，影响我们永恒的去向。圣洁的神要我们对付的罪，而我们要一个幸福和快乐无辜的人生，罪是必须要除去，使我们无重担的，是凭信心、凭恶、凭爱以盼望来到奔走我们人生路。圣经说罪的公价乃是死，但若然我们向神祈求，神就赦免我们。诗篇第四十篇十三节这里讲，耶和华啊，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当你这样向神求的时候，神必垂听和拯救。人最基本与造物主的接触，就好像马太福音税利罪人的祷告一样，就这么简单。主啊，开恩怜悯我，我是一个罪人。这么简单的祷告，承认自己生命充满了很多的污秽，很多的重担，是需要摆脱罪构成我们生存的一种困境，令我们无法向前行。你必须要解决，你必须要向神来到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然后祈求神的恩典，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都因着我们的信心临到我们。这个恩典一路已经在这里，而是需要我们信心去接受圣言。圣经说，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快乐，愿那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最解决的出路是什么呢？最解决的出路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钉十字架，而且以祂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将我们生命呈现给祂。 罪的公价就不需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到杀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清一切罪债，我们得到赦免，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活着。我们能够靠着主生命得以复原，重享生命的丰盛喜乐，而且承受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需要好像诗人一样，当你内心屈到很犀利的时候，他爆发出来，他不是向人爆发，不是骂人，又不是怨天，又不是 怨人，又不是埋怨自己，那向神来到将心倾诉，如水一样倒出。圣经这里讲话，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作他们的刑责，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神就是刑责，就是山寨高台，当我们投靠他，神必定从我们的困境，从我们的仇敌，从我们的罪疚感里面，从我们一种破裂的关系里面寻找我们，将我们拉出来，将救赎给过我们。各位，你愿不愿意卸下这一切压迫的重担，接受神藉着耶稣基督为你预备的出路呢？我们一同低头祈祷。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假如你看到这个录像的片段，而你内心里面呢，好认同诗人所讲的，而且好想学诗人一样，向耶和华倾诉，寻找耶和华的救赎，成为你现在人生困境、罪疚感一种出路的话，你将你的心交托给神，藉着接受去，让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作主作王，你的生命就自此不再一样。我们这么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